天我将开始一个系列，教导如何毫不费力的改变。听起来自相矛盾，哪有毫不费力的改变？很多人认为改变很痛苦，要非常努力，是种痛苦的经历。这正是很多人抗拒改变的原因。市面上已有许多相关的书，我记得我们曾经一位 CEO 上任后，让所有员工都读了一本关于改变的书，因为人们对改变有抵触。当然，他与前任 CEO 的行事风格肯定不同。总之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改变是一件痛苦的事，但我相信神的话语教导我们，如何毫不费力的改变。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，不妨看看这节经文，马太福音19章26节说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想告诉你，你能毫不费力的改变，无需经历创伤就能改变自己，可以用神的方式去改变。我外出举办聚会时，常鼓励人们报读恩典圣经学院，可以现场学习，也可以函授学习。此外，我们还有网络课程等等。我们会问大家，有多少人知道？还有比自身经历更多的祝福，几乎全场所有人都会举手。然后我们会再问，有多少人想要改变，不再一样？无论是身体和健康的改变，还是婚姻、财务、事业等等。有多少人知道需要改变？通常会有 80% 到 90% 的人举手说，他们想要改变，比例很高。接着我们会再问，那么你打算采取什么不同做法？然后我会提到，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，精神错乱的定义是做同样的事却期望不同的结果。若现在收看的观众和参加聚会的人一样，都已重生得救，接受了圣灵的洗，一直在学习神的话语，他们爱神，正在寻求神，来我聚会的绝大多人都渴望改变。若你也是典型人群，若我的聚会很典型，能反映本节目观众的现状，那么绝大多数观众都认识到需要改变，而你会做不同的事吗？再次强调，精神错乱的定义是，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结果。然而，许多人都这样。我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，毫不费力的改变意义非凡。这不同于世上的做法，世界的做法会带来剧烈创伤，要经历痛苦和劳力才能改变。经文教导我们，就像播下种子，种子不会煎熬呻吟，不会经历种种痛苦。当你看到树上结出了苹果，那树不会先呻吟和尖叫，然后啊的一声结出个苹果。种子的天然属性就是长成树结果子。同样，神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一个系统，能毫不费力地使你的生命更好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能，但我祷告你能坚持听下去，这是神教给我的最重要的真理之一，这是根基，也是每位观众的根基。你需要认识到，神想你改变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远超我们的经历。很多人既无目标，也所谓实现目标。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很多人环顾四周，取个平均值，他们看到普通人都会生病，都很穷，他们就像溜溜球，忽上忽下，郁郁寡欢，灰心丧气，偶有高涨，但多数低沉。他们看着别人，拿自己和别人比较， 用别人衡量自己。圣经说这是不通达的，他们过着低质量的生活，不知不觉地压抑自己的内心感受，并心想其他人也都这样。在此我要对你说，神造你的目的远超绝大多数人的经历。有些人你正处于神旨意的中心，神正在你生命中行奇妙的事，赞美神，这无比美好。但根据我在聚会上接触到的人来看，我敢肯定普通人都知道神造他们的目的远超其经历。你知道自己应该有所作为，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离开世界时，理应有所贡献，我们不该只是索取消耗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添砖加瓦，让周围人过得更好，而不是更糟。我说这些话是出于爱，但在我给你良方解药之前，你首先得承认存在问题，得承认有病要医。我要对你说，普通人的生活都远远低于神原本的旨意，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渴望和认知。生命远不止我所经历的，一定还有更多，肯定有比现在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我的问题。我服侍过许多人，有人向我倾诉他们的经历，我非常惊讶，有时我甚至会直接问对方，你的人生怎会如此混乱？你办不到的，这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若非魔鬼作祟，人怎会如此糟糕？神造我们有更多美好旨意，神造我们要给我们丰盛生命。有些经文我常在节目中使用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其中说到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你可以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有些译本说的是尽享丰盛生命。神并不想让我们平庸地活着，神并不想让我们像其他人一样活在疾病、贫穷、失败、沮丧、恐惧之中。这场疫情已历时一年多了，我并不反对任何人，但我要说，每当看到人们恐慌惧怕的反应，整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。我都会为之悲伤痛心，而绝大多数人 99% 以上的感染者都能康复，其致命程度比不上从前的许多疾病。然而不知为何，全社会却纷纷按下恐慌按钮。我看到人们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和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一样惶恐不安。基督徒本应该有所不同，在疫情刚开始时，我曾请大卫·巴顿做客我们节目，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，我询问他的观点。当然，若你不知道大卫·巴顿，他是健臂会的创办人，大卫·巴顿大有能力。在我的真理与自由联盟里，他担任董事会成员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总之，大卫·巴顿是位历史专家，他回顾了1917年到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，并指出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截然相反。西班牙大流感患者的死亡率高达 98%， 而如今死亡率不到 1%。 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的人几乎每个都有某种既往病史。大卫指出，当年的人不恐慌，原因之一是在1917年到1918年那个年代，即使是非信徒也更具备圣经世界观，他们知道生命不止今生而已，他们相信永恒，也就不那么怕死。我记得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说，耶稣来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人们被束缚，正是因为怕死。而如今，我们已变得如此世俗，很多人不再思想神，一想到死就惶惶不可终日， 他们认为今生就是全部，不知道天堂和地狱。这也是很多人自杀的原因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结束了痛苦，可他们不过是将自己带入永恒。倘若未在今生做正确决定，那么他们的永恒将会比今生更痛苦10倍、100倍。有些人的态度大错特错，他们活在恐惧中。很遗憾，基督徒似乎和非信徒一样，都为疫情所困。神没有创造我们成为这副样子，我说这些话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安，但我想指出，我们需要改变。我们需要像耶稣所说的那样，我们要活出生命，尽享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不该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应该活得健康，我们得了应许。诗篇第91章说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神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，天使会保护我们。我要说，基督徒应该比不认识主的人活出更高水平，更高境界。我说这些不是要打击任何人，只想指出我们需要改变。神的供应远超很多人所经历的。那么你该怎样实现呢？神第一次非常清晰地对我说话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神奇迹般的相遇。神向我显明了他自己，我爱上了主。不久之后，我意识到许多事需要改变。从小到大，我的宗教背景教导说，只要重生就行，而得救后你便停滞不前，在上天堂之前毫无得胜可言。他们不教导医治，不教导兴盛富足，也不教导能力很恩高，以及圣灵的恩赐和神迹。他们说这些都随使徒消逝而不复存在了，所以一旦重生，我便停滞不前。我在8岁时重生得救，自此就只能等到死后上天堂，才能开始经历真正得胜。可耶稣说要祷告，马太福音第6章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不必非得等上天堂才经历天国，只要你相信并接受，就能在地上经历天国。加拉太书1章4节说，耶稣受死是为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，不只脱离未来的罪恶世代，脱离地狱，而是脱离现今这罪恶的世代。我们注定得胜，在那次与神难忘的相遇后，我明白了神的恩典远比我想象的要多。我知道了有些属神的事，以前我连想都没想过。当时的我想到达神指定的位置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我开始怀着全新的心态读圣经，圣经故事就这样活了起来。我意识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们不该苟活于卑微境遇，我们本应做与耶稣同样的事，甚至更大的事。神的话语活灵活现，开始向我描绘在神里面的生命，那是我所不曾经历过的。正如我所说，我看见了神指定的位置，而要想从当下到达那里，看起来根本不可能。神对我说话最清晰的一次，我记得是在我结婚前，那是在1968年。我跪在床边祷告，我一直在研读圣经，圣经就摊开放在了床上。我低着头祷告，大致说的是，神啊，我怎样才能从当下到达你指定的位置呢？神让我看见，他要我把福音传遍全世界。可我连镇子都没怎么出过，我没出过远门，这该如何实现？神啊， 我如何才能做到呢？我怎么才能看到神迹呢？看到瞎眼的得看见，死人复活等等。我记得当时自己不知所措，神啊，我该如何从当下到达你指定的位置呢？当我抬起眼，我看到圣经就放在床上。我清楚听到主说，你只要埋头于圣经，你只要研读圣经，圣经会把你需要的一切交给你。1968年那年，他还没使用这个说法，但现在我总结成一句话，改变将毫不费力，将神的话语深植你心，就会带来这种改变，毫不费力的改变，带来神想要你生命的超自然改变，改变会自动发生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定睛专注神的话语。我会讲解一些经文，尤其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两个比喻，这些是神教导给我的最基本真理。说实话，神在我生命中的任何美好作为，皆源于我将与你分享的这些真理。今天主要是简介，我想说的是，倘若我在聚会里接触到的人能代表大众情况，那么我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曾意识到，你的基督徒生命应远超越自身经历才对。有些事还未实现，但你知道神已应许，而许多人像我一样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如何去做。很多人的做法只有祷告，祈求神，恳求神，神啊，请在我生命中动工，神啊，医治我，使我兴盛，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吧。他们花大量时间祷告祈求神，甚至还进食，但神的话没有教我们靠此方式改变。就此我将详细讲解，但先简单分享一点，就当是吸引你的开胃菜，希望能打开你的胃口，让你听完整个系列。箴言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人生正朝着自身的主导思想发展。我知道这话一出，很多人便立即反驳，且慢，实际比这详细的多，也复杂的多，但这就是圣经的教导。经上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1968年主用来改变我生命的两节经文是罗马书12:1-2，经文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不仅是对超级圣徒说的，是给每个基督徒的话语。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一词意为倒入模具中。人生如同熔炉，总会遇到问题和困难，这些问题会融化你，你离世之时不会与来时一样，你的经历一定会影响你，融化你，但是你可以选择将自己倒入哪种模具。有的模具会让你苦读，有的模具会让你更好。相同的事临到不同的人，一个会选择变得更好，另一个会选择变得苦读，由你选择哪种模具。罗马书12:2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将自己倒入这世界的模子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变化的希腊语是 metamorpho， 是英语蜕变的词根，描述了毛毛虫破茧变成美丽蝴蝶的过程。若你想从困于尘土、丑陋可怖之物变成飞舞美丽之物，如果你想得到这样的转变，得到蜕变，经文说蜕变通过心意更新来实现。对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太简单了， 不可能，我一直在进食，我在祷告求神，参加各种特会，我让人给我按手。就算你找再多人为你按手，直到头顶的头发都被薅光，你也不会真正改变，除非你改变思维。改变从思想开始。经上说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因此，真正的改变从里面开始。很多人从外面寻求改变，祈求有人来改变他们的生命，能得到全新机会、全新工作，求神给他们新伴侣。他们在外面寻求改变，然而我要与你分享的是，改变始于你心，始于心意更新。改变不是从外到内，而是由内而外。你心怎样思量，你的生命就怎样。我可以说，你人生的光景都是源于你的思想。或许你没想过，我想得到这个困难，但你想的是自己毫无能力，你没有能力胜过他。曾有个人来找我，他说，有关医治的经文我都知道，可我就是毫无能力，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。于是我带他看经文，箴言18:21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我说，你的能力就在舌头上，要开始使用你的言语，别再说我无能为力，不能胜过。不要说这病会要了我的命，而是开始使用你的言语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已得了医治。你的舌头有能力，生与死就在你舌头的权下。要开始使用你拥有的能力，改变是由内而外，而非从外到内。可惜很多人只是在祷告，希望神做些什么，等着神来做。其实神在等你。我将与你分享一些内容，若你能明白，就会改变你的生命。这是神赐给我最具改变大能的真理。我保证，也会给你生命带来巨大改变。